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武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忧容。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那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却强留他说：“时间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突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扔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感谢神，今天早上有我们的苏贞宗传道分享信息，他的讲题为遇见复活的耶稣。愿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聆听神的话语。苏传道请。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在复活节，我们再一次的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这位复活的主。复活节呢，可以说是教会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很多人都用各种的方式来，很多人都以各种的方式来庆祝复活节，因为复活节是一个非常让我们高兴的事情。在3天以前，在周五我们有受难节的崇拜，当受难节崇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有一点沉重的。 但是今天我们纪念复活节的时候呢，是以一个欢快的心情，所以从我们的崇拜的音乐里边，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人们以各种方式来庆祝复活节，纪念复活节。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制作这个复活节的彩带。其实复活节的彩带所代表的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代表耶稣基督他已经走出了这个空坟墓，已经复活了，已经也代表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有一个再一次的生命，第二次的生命，也就是复活的生命。所以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呢，也为大家预备了这个复活节的彩带，等一下呢，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每一个人就会得到一枚的这个彩带。当我们手里拿到这个彩带的时候呢，我们要想着跟我们旁边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有复活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庆祝复活节呢，也不仅仅是庆祝耶稣基督战胜死亡，从坟墓里走了出去，更是提醒我们，他是永活的神，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他都陪伴着我们。他的复活呢，既带给我们盼望、喜乐、和平，同时呢，也带给我们使命。首先，让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在天父上帝，在这复活节的早上，当你打开你的话语，愿主你打开我们的心，更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复活的荣耀和大能，更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愿主你使用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因着同一个灵的感动，让我们在这里领受你的话语。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刚才呢，我们读了一段经文，也就是路加福音的24章13到35节。这段经文叙述了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呢与复活的耶稣基督相遇的故事。这次的相遇呢，可以说是两位门徒他们的人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翻转，他们从失望变为满足，从冷淡变为火热。这一次的经历呢，生动地展示了信徒在属灵生命的一个经历和历程。在复活节这个重要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的来反思，我们是不是认识到复活的主今天依然与我们同行。在这个故事里边呢，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呢，就是门徒的困惑与失望，其次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主动的来与他们同行，聆听他们的心声，给他们讲解圣经，和他们一起吃饭。最后呢，门徒终于认出了耶稣，并且做出了正确的回应，他们立刻就赶回了耶路撒冷，把所经历的告诉别人。通过今天的经文呢，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体会到耶稣复活的意义，以信心的眼光来看待信仰，学会呢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认出复活的主，从而与耶稣基督能够相遇，让耶稣引领我们的人生道路。今天的讲道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门徒走过一段艰难的旅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在信仰当中也有很大的挣扎。最后呢，我们要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会与我们同行。首先我们来看看门徒当时他们所经历的一段艰难的历程。今天当我们以这个喜乐的心来庆祝复活节，但是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复活节，信徒绝对没有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心情，实际上他们非常的苦闷和压抑。三天以前，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可以说打碎了他们的梦想，不但给他们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也让他们失去了盼望。这段经文呢，记载的这两位的门徒，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去往以马忤斯， 其中一个门徒的名字叫做哥留巴，另外一个名字呢没有留下来。看似平常的旅程，实际上他们充满了失望、困惑和害怕，他们的脸上面带愁容，脚步沉重，一路上谈论着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们曾经满心的期待耶稣作为弥赛亚可以拯救以色列民，但是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所有的理想似乎都破灭了，他们还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三天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呢，实际上他们是预先是有所了解的，正如他们刚才也所说的说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呢都有大能，他们也素来所盼望救赎以色列民的呢就是这一位的耶稣。不但他们知道耶稣先知的身份，他们也其实听说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就在这一天早上，有几个妇女其实已经到坟墓里坟墓里边想高抹耶稣身体的时候呢，但是他们没看到耶稣那个尸体。有天使和他们说话，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妇女们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门徒，然而门徒他们还是半信半疑。随后呢，我们看到说彼得其实也去了，彼得也去了，跑到坟墓那里低头往里看，也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只有细麻布放在一边，他们就回去了，心里边还稀奇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从这些叙述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们对耶稣的复活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虽然耶稣在世的时候反复跟他们强调说自己要受难、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将来还要再来，但是真的到了这一天，他们却把耶稣说过的话早就跑到了九霄云外。更让我们不可理解的事情，还不只是他们想不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现在当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和他们同行，跟他们一边走一边说话的时候呢，他们竟然还是认不出耶稣来。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还是认不出耶稣呢？其实经文向我们稍微做了一点的解释，经文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这一节经文呢，新译本的翻译呢是这样的，说只是他们的眼睛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说他们的眼睛被遮盖了，还不认识他。所以不同的翻译呢，新译本的翻译是只是他们眼睛受到了阻碍，认不出他了。所以这个不同的翻译带给我们对圣经不同的理解。迷糊是偏向于主观，偏向于主观的一种状态，说看不清、迟钝。而阻碍和这个遮蔽呢，其实更接近于原文，是有被动的意思，有被某一种的事物拦阻和遮蔽不能够看见。那么我们想知道的就是说，他们的眼睛到底是被什么遮盖了，以至于连朝夕相处的主耶稣就在他们旁边，他们都认不出来呢？不同的学者对于认不出耶稣呢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他们两个人呢是在黄昏的时候顶着太阳往前走，然后呢日落的阳光影响了他们的视线，所以他们看不清也有人说呢这个遮蔽呢是神圣的被动，门徒的眼睛被神给遮蔽。还有人说复活的主的形貌其实跟原来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不完全一样，这样呢他们就不能一下子的认出耶稣来。当然还有人说说现实世界太残酷了，耶稣突然的离去让他们一时无法接受所以心情呢沮丧到了极点， 所以这个无心再去辨认到底是耶稣还是不是。还有人说复活的信息太过离奇了，他们从来都没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啊，一旦真的出现，他们一时无法理解也无法享受啊，无法相信。那么到底是哪一种的原因让他们的眼睛被遮蔽，哎，被遮盖，以至于无法认出耶稣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得清楚。事实上呢，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使我们的眼睛蒙蔽，啊，也有很多的环境使我们的眼睛蒙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的因素蒙蔽了门徒的眼睛，门徒所经历的一定是艰难和苦涩的。我们不能说因着眼睛是 被神所蒙蔽的啊，或者说是神所许可的，那未来的日子就会轻松愉快。事实上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很难受的。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呢，就代表着他们的挣扎和纠结。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象征着要远离使命和属灵的中心。他们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意味着他们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没有耶稣的生活。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位门徒可以说简直是太不像话了。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宣告了复活的大能，他们两个不但没有兴高采烈，反而是要当逃兵，哎，这简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了。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归根结底啊，是信心出了问题。难怪呢，耶稣就责备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我们现在我们也可以大声地斥责这两位的门徒，你俩的信心跑哪里去了？但是我们在斥责之余呢，我们也有一种心虚的感觉。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面对挑战的时候，可能我们和他们也一样，甚至还不如他们。耶稣复活已经超过了2000年，教会可以说也是度过了无数个复活节。那么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对耶稣的复活是不是就确信无疑呢？答案可以说是很明显的。我们有的时候也就像门徒一样，虽然知道复活的真理，也听过耶稣复活的故事，甚至跟别人也一起分享过福音，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挣扎。对于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张力，我们依然感到困惑。我们经常会游走在信仰和现实中间，我们其实过得也不轻松。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其实也是蛮有挣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一时无法接受耶稣复活的故事，因为复活并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在复活之前呢，耶稣首先经历了十字架上的牺牲。耶稣的复活首先是泪水、恐惧、混乱、疑惑，然后才是能力、喜乐、平安和恩典。耶稣复活绝不会只有欢笑和平安，这正如我们的信仰绝不会只有祝福，没有苦难和磨练。我们的信仰旅途一定也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和怀疑，否则我们根本就无法承受生命之重。这正如站在圣坛前的新郎和新娘，如果他们只有兴奋的心情，单单陶醉在浪漫和欢笑当中，丝毫没有对未来的担心，也没有看到伴侣身上的缺点，那他们也许是太早的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一对年轻的夫妇，如果只是享受孩子的可爱、活泼和好玩，却没有想到接下来要经历无数个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夜晚，说明他们还是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绝不只是追求快乐、平安、财富和健康，也必定要经历忧伤、怀疑和苦难，甚至还要被世人所误解，更要承担神赋予我们的责任。天国的奥妙和世界的张力，可以说时时地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也口口声声宣称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但是我们却有的时候经常过着非常物质化的生活，没有让信仰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把这个世界当作永恒的家园，集中全部的精力要把地上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舒舒服服。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止境的工作当中，只是为了在地上积攒更多的财宝，满足肉体的享受。我们满心的以为可以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堂。看到我们今天的信仰光景，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了。他说：无知的人呐，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看到抬头，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可以说到处充满了暴力和恐怖。当我们每天打开这个新闻媒体，除了导弹、无人机、爆炸，就是物价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呢逐步的升高。3年的疫情，其实才过去只有2年，人们本以为可以吸取教训、珍惜生命、彼此和平相处，但是没想到战争和杀戮确实停不下来。所以这几天我们看到伊朗和以色列以及中东地区的人们，每一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当中。上个世纪爆发的2场的世界大战，噩梦般的这个记忆还没有散去，如今我们又面临了新的危机。人类到了一个核子战争、恐怖主义和 AI 的时代，虽然科技越来越先进，但是人类却变得越来越焦虑，人心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这样的世界怎么可以让我们乐不思蜀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的经历常常和这2位门徒类似，祷告多年却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工作、家庭、健康常常面临挑战，我们感到疲惫、失望。我们的信仰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像看起来平淡无奇，起初的热情逐渐的冷淡，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家庭责任逐步的加重。面对种种的压力，我们很容易像2位门徒一样，表面看起来还在出席崇拜、祷告、参加这个小组团契，但是我们的内心很多的时候非常的疲惫、冷淡，甚至怀疑。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心里边却没有触动，祷告似乎也没有得到回应，参加聚会也提不起热情，于是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信仰到底有没有意义呢？甚至我们发出这样的感慨：主啊，你在哪里呢？其实耶稣就在我们的身边，而我们却认不出他，因为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就好像当年的门徒一样，我们知道复活的真理，也听过耶稣复活的故事，但是依然有时候感到困惑，感受不到主的同在。困境和失望其实并不意味着耶稣离开了我们，他依然与我们同行。我们之所以可以面对每一天每一个挑战，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有知识，乃是因为复活的主，他不但战胜了死亡， 罪恶和一切的权势，它更是不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显现，不断地来触摸我们破碎生命的主。我们要回到信仰的源头，神创造世界，创造万物，他也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意义，这正是属灵成长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节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我们能不能体会到他其实正在与我们同行呢？正如以马忤师的路上耶稣与两位门徒同行一样，其实复活的耶稣今天也和我们一起的同行。虽然门徒在失望当中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故事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复活的主耶稣主动地向门徒显现，陪伴门徒度过艰难痛苦的时刻，带领门徒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位门徒可以说经历了人生的四个阶段，我们接下来呢分别来解读。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耶稣与他们同行，经文说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看见他们两个人离开耶路撒冷，却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拦阻他们，更没有远远地观看他们，而是主动地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当中，和他们一起同行，分担他们的难处，使门徒在艰难的旅程当中不再感到孤独。两位门徒的经历告诉我们，复活的主他愿意与困惑疲惫和迷茫的人同行。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还是面临家庭的压力、健康的挑战，神都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同行。无论是在工作场所、家庭、社会，还是在教会，复活的主都在那里。当我们困惑的时候，有主来陪伴；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主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主来扶持。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耶稣的同行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而是真实的一个体验。耶稣他不但和门徒同行，也聆听门徒的声音，门徒他们的心声。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首先耶稣就问他们说，说你们两个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耶稣其实并非不知道他们谈论什么，而是让门徒自己把内心的痛苦和疑惑表达出来。于是呢，格留巴就开口了，他就反问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难道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吗？这句反问其实是很不礼貌的，甚至他有一点责怪的意思，似乎在嘲笑面前这位客人孤陋寡闻。言外之意就是说，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还能谈论什么事呢？但是耶稣作为当事人，他并没有被他激怒，反而是继续若无其事地来问他说，那是什么事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两位失魂落魄的门徒满脑子都是耶稣受难的画面，好不容易遇见了一位陌生人，希望和他们一样可以开口就叫大新闻，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于是呢，他们就把心中的郁闷都撒在了耶稣的身上。耶稣知道他们苦楚，耐心地引导他们吐露心声。在耶稣的追问下呢，他们一股脑地就说出了心里边的疑惑、不满和愤怒，把这几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对耶稣的看法、心中的疑惑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担忧一口气都说出来了。有人说说心中的愁苦只要说出来，其实有人听，那么忧愁就减少了一大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属灵陪伴包括我们的属灵辅导， 其实都是在向耶稣学习。首先就是聆听，耶稣亲自的向我们示范了如何陪伴伤心的人，如何聆听门徒的心声。今天他依然愿意垂听我们的心声。当我们失望和困惑的时候，当我们对教会对信仰有疑问的时候，耶稣他亲自的来垂听，他听得真切，也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要随时来到他的面前，通过祷告向他诉说。耶稣不但垂听门徒的声音，也用圣经来解释他们的疑惑。耶稣他用圣经来解释我们人生的疑惑。听完门徒的倾诉以后呢，耶稣开始耐心地指正他们的错误。耶稣首先指出他们软弱的根源，他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啊，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是怀着爱心来责备他们，然后又用圣经来解释他们心中的疑惑。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讲解得清楚明白。虽然在这个时候，两位门徒还是认不出耶稣，但是当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用圣经开启他们的时候呢，一步一步的其实启迪了他们的心灵，用圣经重新的解释人生，解释历史，让他们明白十字架并不是失败，而是神救赎计划关键的一个步骤。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门徒的基本问题是不明白圣经，这往往也是我们的毛病。我们不懂得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周遭的事物，没有用神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困惑。我们如果不明白耶稣的身份，也就不能明白耶稣身上背负十字架的意义。结果呢，就是忧伤、苦恼，甚至失去希望。其实当我们读经听到祷告的时候，复活的主就在那里解释我们的生命，启迪我们的心灵。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火热其实就是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点燃的。正如门徒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要拿起神的话好好的品读，必然会带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耶稣不但用圣经来向门徒解释，也用掰饼来写明他自己的身份。耶稣先向他们讲解圣经，接着呢就接受邀请进入家里和他们一同的坐席。在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邀请耶稣做感恩的祷告。耶稣拿起饼祝谢以后，就掰开递给他们。正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识耶稣。他们认出耶稣，或许是看见了耶稣手上的钉痕，或许呢，他们想起了当年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声音和一模一样的动作。在原文当中呢，眼睛明亮也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动作的发出者呢是正是神他自己的作为，说明神亲自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认出耶稣来。耶稣显明自己的身份，也是借着神亲自打开门徒的眼睛。最后两位门徒终于觉察到，原来耶稣就在他们的身边。当他们认识到耶稣同在以后呢，生命立刻就发生了翻转，他们马上就离开饭桌，不顾身体的疲乏，连夜赶回了耶路撒冷，把这个大好的消息他们要亲自的告诉其他人。他们开始为主的事情奔波忙碌，他们相信有主的同在和保护， 他们的生命从此就不一样。门徒经历了三个属灵的转变。首先呢，他们的眼睛开了，看到了主的同在。其次呢，他们的心火热了，从失望冷淡变成了盼望和热情。最后呢，他们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从离开耶路撒冷逃避责任，转变为返回耶路撒冷分享福音的好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昔日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亲自的与门徒同在，让灰心失望的门徒重新得力，扭转了他们人生的方向。这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事件，也是发生在今天的事件。复活的主耶稣今天依然与我们同行，向我们说话，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然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和昔日的门徒一样，并不是耶稣是否复活，而是我们是否认出复活的主。让我们像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渴望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得着神的帮助，认出主的同行，让爱主的心再次的火热起来，并且立刻行动起来，把福音的好消息分享给其他的人。在复活节的早上，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体验到由主而来的盼望，都能经历到由圣灵带给我们的热情，都能承担起神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亲自的向我们说话。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给你，如果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求你再次的接过；如果我们有冷淡退后的，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如果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求主你亲自的医治。复活的主耶稣，你不但改变我们的心，也改变我们的行为，更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今天求你亲自的呼召我们，让我们回到家庭去爱和宽恕，让我们回到职场或社会去做见证，让我们回到教会来殷勤地服侍你。愿主重新点燃我们火热的心，让我们按照主指导的方向去生活，一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感谢复活的主与我们同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